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下半场。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我们正在进行的是开放麦海外文摘这个板块。我们所讲的呢可能就是一个全球性的
是
更广阔的视角，
是是是。
然后呢是文摘，就是从一些基督教的杂志啊、报章啊这些，我们摘取的一些我们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
也希望大家更多的关心的，
对，
事件，
对
啊。那为什么要讲海外的呢？那为什么要说这么大的一个范畴呢？那个不知道的去听我们第一期，阳光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觉得还得补充一点，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最宝贵的圣经啊，圣经里记载了神对我们的救赎计划。当然上帝也在今天的历史当中有所作为，神的手从来没有脱离过我们的这时代，也没脱离过我们的历史，因为历史叫 history， 就是 his story， 就是他的故事，他就是耶稣，是他的历史，不是人的历史。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看一些有历史性的呀，或者是一些有地域性的这样的一些事件呢？就是我们也看见神的手在今天这个时代是如何做工的。
那我们在上半场呢跟大家介绍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圣经博物馆啊，这个博物馆有机会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啊，反正如果下次我再去华盛顿我一定去看一看，
五星级推荐。
那么我们下半场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两件事呢都是刊登在基督邮报，也都跟美国有关，是跟美国的基督教会有关。
对，
嗯，
我们接下来先说美南浸信会，在最近啊他们有五项决议已经出台了，也就是通过了。那美南浸信会呢，我记得也是在开放麦哈，我们在开放麦第一还是第二期我们就介绍了美南浸信会。其实我当时还觉得这两个字是不是搞反了，我以为是
南
美
浸信会，
结果真的是美南浸信会，
美
国南方浸信会。我们有时候讲到这个基督教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五月华号啊、清教徒啊来到了美国呀，然后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这个基督教世界，当时他们是这样想的。但是之后啊，什么独立战争啊、南北战争啊，然后再到今天的美国的这个教会状况，我们就开始一头雾水，好多问号。所以我觉得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美南浸信会，也就是说美国现在的教会的一些状况。美南浸信会也是美国教会的一个宗派嘛，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觉得对我们了解美国的信仰状况，和以后如果大家去到美国旅游的话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是，美南浸信会目前的会众人数应该是在美国最大的一个宗派。那么前两年其实它就出现了一次在基督教界比较有影响的一个事件。美南浸信会它是一个教会的联合机构，它下面有很多教会，其中最大的那个教会叫马鞍峰教会。
华里克嘛，对吧？
对，
华
里克。
对，
马鞍峰教会因为他们案例了女性牧师呢，就被美南浸信会出名了。
对，
嗯，
其实美南浸信会是美国最大的一个新教的宗派，
对，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对，
对，那他们每年都要举行这种年度会议。
对，
我记得之前我们讲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参加会议的叫信使 messenger 哈，
对，
其实就是代表嘛。他们底下有4万多个独立自治的地方教会组成的一个宗派，
对
啊，统称叫美南浸信会。
对，
这些教会的成员加起来大概是1500多万，所以在美国算是很大的一个宗派了。
对，马鞍峰教会本身人数也是非常多的，
是是，
所以真的是宁可失去一个规模不小的教会也要坚持他们的教义呢，也是在上次那个事件里呢让大家对美南浸信会比较刮目相看的。因为这篇文章是发表在2026年的6月5号。他说下一周在佛罗里达奥兰多举行年度大会，就美南浸信会哈，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与会代表将审议数项 拟议决议，就准备提议的决议。
准备提议。
但是当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这个大会已经开完了，
对，
这投票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呢就去查了大会的投票结果。那么他们当时通过的决议非常多，包括有这个美国的诞生和浸信会对宗教自由的贡献啊，这些，这些我觉得就不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中国基督徒相对比较感兴趣的，跟美国当下的社会热点有关的几项决议啊，
对的。
第一呢，这两年引起大家对美南浸信会关注的就是关于女牧师的这个事情啊。那么他们今年最受关注的一项依然是关于女牧师的讨论。今年通过的所谓真理与合一的修正案，核心内容呢，就是只有符合圣经资质的男性才能担任牧师。不仅主任牧师不能是女性，连担任牧师职分，或者说在主日聚会中履行牧师职能，比如说讲道，这样的女性呢，也不符合美南浸信会的合作资格，
就是不符合他的要求。
这不是对人的，这是对教会的。因为只有教会才会在 SBC， 也就是美南浸信会去注册。你这个教会如果用了女性牧师，或者是案例了女性牧师，或者说用女性在主日聚会中讲道，那你这个教会就失去了在美南浸信会注册的资格。
这样的。
对。那么这次投票呢，赞成这个法案的呢，大概在四分之三，就是75%左右。那么2026年呢，算是第一轮。
也就是今年。
也今年。明年还要再投一次。因为今年投的这一轮呢，并不作为一个法条出现。它是作为一个决议出现，就是清晰的表明立场。那么明年如果再次通过了，那么就正式的写入美南浸信会的宪章了。这是这一条。
对。
我们也没有想在这里评价谁对谁错，因为不同的宗派都有自己不同宗派的选择啊。
对。那同时呢，美南浸信会在这一次的这一项提议当中也特别感谢女性在宣教啊、门训啊、服事中的巨大贡献，并且也鼓励继续按圣经原则使用女性的恩赐。
所有反对美南浸信会这样做的人呢，认为他们男女不平等，所以美南浸信会自己也是做出了解释的。我觉得他强调的是男女不同，
对，
他强调的不
是
男尊女卑。
对，
第二个事儿呢，我觉得第二个事儿可能比第一个事儿更受社会关注，
对，更敏感一点。
对，
第二个事呢，他们也是通过这次大会啊，在讨论关于移民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就通过了移民、人类尊严与法治这样的一个议案吧。
对，这件事为什么我们说比较敏感呢？因为如果你关注美国政治的话，尤其是在美国和伊朗打仗之前，占据媒体前几条的，往往有这个美国的移民局去各州执法的这个报道，尤其是最激烈的应该是在阿肯色吧，那个激烈的冲突。那么作为美国社会中偏保守派的这一派呢，他们是主张政府应该严格的执行移民的相关法律的。那么偏自由的这一派呢，他们认为他们能够提供逃城啊，用怜悯的心对待这些移民呢。所以这两派呢，其实就是一个自由派和保守派
在社会议题上的产生出来的不同的视角和看法。
我们也看到在这种执法的过程中呢，其实是政府和老百姓是产生了冲突的。所以美南浸信会它出来的这个项决议呢，是受大家关注的。首先是作为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组织哈，肯定是持保守立场的。自由派肯定会攻击他啊，你们肯定是鼓励政府野蛮执法啊，或者是怎样没有人性啊。那其实呢，美南浸信会他出来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非常合乎中道的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第一，国家有责任维护边界和执行移民法律。所以我觉得他是把国家的权柄还是强调了的啊。第二个呢，他认为非法移民问题呢应该依法处理。
对。
这两个说实话，也就是说他是支持政府的这个动作的。但是他紧接着提了第三条，他认为教会必须以基督的爱对待移民，尊重他们按神形象受造的人格尊严，并关怀寄居者。所以整个的法案的通过呢，它既不是单纯的支持了强硬执法，也不是主张开放边境，而是保持了一种平衡，法治和怜悯。
对，
这个他不会写到他宪章里，这是他对一个事的立场。
对，
就像通谕。
对，您说这特别好。其实这种出来的立场也影响蛮大的，因为他们的会众也很多嘛。
是。
好， 那今年他们还通过了另外一项第三项决议，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哈，
嗯，
就是关于反犹主义。
对，
关于反犹主义的一个决议，
嗯，
反犹主义我们在大陆的基督徒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最近一两年在美国的尤其是在大学里，
嗯，
啊，这个反犹主义的风潮是很盛的。
所谓反犹主义其实就是反对犹太人，
是的，
或者是用暴力，或者是用相关的什么阴谋论啊，
对对对对对，
来针对犹太人。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嗯，
他们现在有一种说法，就认为这次美国去打击伊朗就是被犹太人给忽悠的，就是内塔尼亚把川普给骗了，
嗯，
所以这个我们也知道它是一些极端的想法。
嗯， 嗯，
那么大会通过了关于反犹主义的决议，
嗯，
主要内容包括谴责近年来反犹主义的上升，
嗯，
谴责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谴责关于犹太人控制媒体、金融或政府的阴谋论，
嗯，
这个我自己在信主以前就接触过，当时有一本特别流行的书在国内，
嗯，
叫《货币战争》，就是说，哎呦，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怎么操控着如今的这个美国政府，
嗯，
从拿破仑战争开始写啊，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怎么操控政府的，怎么借钱给政府的，
嗯，
也就是说这个思潮不是一天两天了。
嗯
嗯，强调反犹主义是违背圣经的，因为有些人是打着圣经的名义去反对犹太人的。
哦，
嗯，
嗯，
那第五条呢，同时重申继续向犹太人传福音的重要性。
嗯嗯，是是，嗯，是。那值得注意的是呢，有一位拥有犹太背景的美南浸信会牧师，他在大会上有一段发言。
嗯，
在发言中呢，他提到了他的女儿，甚至来问他，就是向他要求，
嗯，
他想改姓。
嗯，
为什么呢？因为在学校里面啊，这种反犹的情况非常的恶劣，至于他觉得受到了威胁和威胁。
对，他那个，对，他那个姓氏肯定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犹太人的姓氏。
对，一听就是犹太人的姓氏。
啊，
嗯，
姓罗兹柴尔德，肯定一听就是犹太人。
所以这段见证对大会影响挺大的。
嗯，
也就是说这次美南浸信会的2026年的大会一致通过了反对反犹主义。
对。第四条呢是关于政治暴力的，
嗯，
啊，我们大概念一下就行哈。
嗯，
他说大会也通过了一项关于政治暴力和言论的决议哈，那么谴责任何政治暴力，呼吁基督徒拒绝仇恨言论，
嗯，
不应该把政治身份置于基督徒身份之前，
嗯，
也就是你的党派身份不应该放在你的信仰身份之前，
嗯，
哈，强调不能以目的正确来合理化不义的手段，
嗯，
啊，我为了传福音我就用一些特别的手段，
嗯，
这个是不符合美南浸信会的管理要求的啊，
嗯。那第五个呢就是关于数字教会，
嗯，
也就跟 AI 啊跟线上聚会相关了。
嗯，
这次大会呢通过了关于数字时代实体教会的重要性的决议。
嗯，
强调第一，线上聚会是可以作为辅助的，
嗯，
但是不能长期取代实体聚会。
嗯，
另外呢，圣餐洗礼应该在实体教会中举行，而不是线上进行。
相信这一条呢，对我们目前的教会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我指的是中国以外的教会，因为我知道中国的很多教会还是只能在线上进行聚会哈。
嗯，
那我们在疫情期间呢，我们社会也在一段时间进行了社会管控，
嗯，
那大家不能在教会聚会，那么就改到了线上。光我们教会有相当一部分的弟兄姐妹呢就没能回来，
嗯，
这个没能回来的有一部分到了其他教会，
嗯，
有一部分呢就不知去向，
嗯，
还有一部分呢就停留在线上聚会，所以我们教会到目前为止啊，
嗯，
实体敬拜在进行，线上直播也在同时进行，
哦，
因为确实有一部分人他行动不方便，
嗯嗯，老人家，
老人家啊，
嗯，
或者他已经搬到其他地方去了，
嗯，
啊，他就在线上进行，
嗯，
所以美南浸信会这个决定我们也不置可否，
嗯，
就是人家教会自己的一个规定而已。
对对对，
啊，
对。这次他们的美南浸信会开的这个大会啊，总体观察，
嗯，
把这几项重要的决议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美南浸信会释放出的几个清晰的信号哈。
嗯嗯，
就第一个，他们仍然是坚持传统的牧职官，
嗯，
也就是牧师职分仅限于符合圣经资格的男性，
嗯，
对吧？那第二点呢，就是他们仍然坚持法治，但是同时也强调人道关怀，
嗯。嗯，
第三点， 明确反对反犹主义，
嗯，
但是同时坚持向犹太人传福音，
嗯，
第四个也是反对政治暴力和极端的言论吧，
嗯
嗯，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强调实体教会不可以被数字技术所取代，
嗯，相对来说呢，让我们看到的美南基金会的保守路线哈，
嗯，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说马鞍峰教会呢，因为安利女牧师就被除名了，
嗯，
那你可能会问说啊，那马鞍峰教会是不是代表着自由派？不是的，马鞍峰教会是偏向于不那么保守，
嗯
啊，那他要跟我们等一下要介绍给大家的自由派还是不一样的。
哎，对，嗯，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基督邮报》的另外一篇文章，
嗯，
它也是发表在2026年的6月12号啊，
嗯，
这个呢就挺有意思的，对，把我们吓一跳。其实对我来讲也更新了我一些观念啊，
嗯，
这个文章的标题叫《美国长老会要求神职人员遵守一夫一妻制提案惹争议》。我当时看呢，我在想，
以为他印错了。
我想一夫一妻没有问题啊，对吧？我们继续看啊，才能发现其中的端倪啊。他是这样写的，他说美国长老会，也就是 PCUSA， 这个很重要啊，PCUSA，
嗯，大家要记住这个。
对，他们在一项拟议当中，就是准备提议啊，
嗯，
规定要求所有案例的神职人员实行一夫一妻制，包括处于同性伴侣关系中的神职人员。
嗯，
这项提案呢，遭到了该教派，也就是美国长老会三个委员会的反对。哎呦，我不看这个文章，我对美国长老会是有良好
的
憧憬 的,
的
对，我一直认为只要带有长老会这样子的这个头衔的哈，
嗯，
这样的宗派都是保守的，
嗯，
都是遵循古道的，
比我们还保守。
对啊，结果一了解下来，原来不是这样的。
对，感谢神哈，
嗯，
也就是在我们看这篇文章之前一个礼拜，在 Helen 跌破眼镜之前，
嗯，
我呢刚好有一个机会呢，就去查了查美国的这些长老会。
嗯，
因为我有一个亲人啊，他在美国的一个长老会里，我开始就觉得特奇怪。他说他去他们教会主日学啊，他们教会的这个讲道啊，
嗯，
总觉得就是好像特别自由。哎，我说不对，你是长老会啊，这开玩笑呢，
啊，
这改革宗的这个阵地啊，哈，应该是特保守才对呢。后来我就去查了一下，不查，
嗯，
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先给大家介绍几个概念哈，
嗯，
什么叫 PCUSA？
嗯，
刚才 Helen 就说 PCUSA， 它其实这个所谓的 P 呢，就是 Presbyterian。就是长老会了，就是他这个头一个字母是 P 嘛，
嗯
，C 就 Church， 他这个就叫做 P C 后面括号 U S A，
嗯，
我们通常把他们叫做美国长老会 ，P C U S A 啊是美国长老会中占绝大多数的，
啊，
尽管这两年他们的人数在下降，他们依然占到了美国长老会整个所有会众的超过60%以上的会众，
嗯，但一定要说是美国。长老会，啊，
对对对对，和欧洲不一样，
嗯，对，
以前他们可是占到80%到90%，
嗯
啊，那么剩下的第二个机构它叫 PCA，
嗯，
对，还是那个长老会教会，前面还是那两个单词，
嗯，
后面就没有写括号 USA，
嗯，
而写了个 in American，嗯，就是说在英文中把它简称为 PCA，
嗯
啊，刚才我们说那自由派叫 PCUSA，
嗯
，PCA 是今天美国最大的一个保守的改革宗长老会，
嗯，
这个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改革宗长老会。当然，它还有一些，比如什么 OPC 啊、EPC 啊，这些呢都是相对人数就比较小了。
嗯，那 PCUSA 和 PCA 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可能一句话两句话不能说清楚。
嗯，
我们大概来看一下这个长老会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吧。
嗯，
因为确实，美国的建国与清教徒有非常大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觉得在这儿梳理一下，应该是其实还是很清晰的哈。
嗯，
那么最开始呢，美国几乎只有一个长老会，
嗯，
啊，那么他们主要源自哪里呢？源自苏格兰长老会，荷兰的改革宗，在信条上，源自威斯敏斯特信条哈。那么在19世纪以前，就是1800年之后到1900年之前呢，那么他们基本上都是坚持的圣经无误啊，加尔文主义啊，威斯敏斯特信条啊，还有保守伦理，因为那时候教会呢基本上是社会的主流嘛。这个事情改变呢是发生在19世纪末，也就是19世纪末的时候呢，自由神学受到德国大学的影响，
嗯，
他就开始进入到美国，那么什么达尔文主义啊、自由神学啊、高等批判呢，都开始 登上这些大学的讲台，
嗯，
就成了这个很摩登、很现代、很前卫的东西。
嗯，
他们开始不承认圣经的无误。
嗯，
他们会认为什么摩西五经啊，这些东西神话，童贞女怀孕啊，这些未必可信。对，所以呢，美国长老会内部呢就开始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冲突。
嗯，
最著名的一次冲突呢，发生在1920年到1930年代，也就是基要派和现代派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争执。
嗯、
那么一位普林斯顿的、叫做梅辛的教授呢，他写了一本书，里面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做自由主义不是基督教的一种形式，自由主义是另一种宗教，也就是说他是站在保守派的立场上在说这句话。
对，这个梅辛教授啊，我是听过他的一些事情的。
嗯，
他最开始都是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后来呢就是因为普林斯顿神学院越来越左，越来越自由化，他就离开了。
对，
所以他就创办了一个另外一个神学院，叫威斯特敏斯特神学院，也是他也是威斯特敏斯特神学院的创办人。他离开普林斯顿神学院就成为最著名的一个分界点。
分界点。
他离开以后，他带领一些人就回归到了美国长老会的保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
他们后来这个宗派现在依然在，叫 OPC， 是长老会里面比较小众的一个派别，是极端保守派。那么今天的美国长老会有哪些呢？就刚才我们说的最大的。就是 PCUSA，
就是
自由派，
自由派
啊，就是自由派。
长老会
他们能自由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海伦、
不知道。
他们可不仅是有女性牧师
啊，
女性长老，他们并不坚持圣经的完全无误
哦，
而且他们对神迹采取非常开放的态度。
嗯，
然后从2011年开始哦，他们开始允许公开案例同性恋的牧师。
嗯嗯，
他不是支持同性恋婚姻，他是连这个同性恋的牧师都可以案例了。
嗯，
而且2015年呢，修改婚姻定义，允许牧师主持同性婚礼。
嗯嗯，
因此呢，大量的保守教会就退出了PCUSA。
嗯，对。
那 PCA 呢，就刚才我们介绍的那个第二大的，
嗯，
它是1973年成立的。
嗯，
它还不是梅辛成立的，因为
它不是
梅辛1920年代的人。那么这个保守改革宗长老会，它呢坚持呢是圣经无误，威斯敏斯特信条，加尔文主义，男性长老，男性牧师，他反对同性婚姻。虽然近年来也有是不是引进同性恋信徒的讨论，
嗯，
但是整体的神学立场呢，仍然是坚持传统的婚姻伦理。那第三大的就是刚才 Helen 提到的梅辛教授他成立的这个叫 OPC， 那么大概现在有30000多人，
嗯
啊，
所以真的是少数。
他的神学极其保守啊，
对，
很多人认为呢，他们代表的是美国最纯正的传统长老会。
嗯、
所谓的自由派和保守派，它相对比较极端的这两边呢，
嗯，
保守派。主要的特征是坚持基要真理，坚持圣经无误。
嗯，
那相对自由派来说呢，他就放弃圣经无误。
哎，
他相对更关心社会。
嗯嗯，
与时俱进啊，比如说环保啊、堕胎啊、女权呐、这些都是他们追求的啊。他们也追求这个对移民开放啊，用我们的话说，比较左派的这样的一个倾向。这就是目前呢，美国的这个长老会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光谱吧。那我们回到这个。基督教邮报的这篇文章，
嗯，
看看 PCUSA 这个提案怎么就引起争议了。
对，这回才能明白哈、嗯、
怪不得只有这样的自由的教会才能提出这样的议案啊。他说这项提案呢是由位于新墨西哥州的塞拉布兰区会提交的。这个法规呢就是要求所有存在性关系的神职人员必须维持一夫一妻的关系。我还是不能理解，那我们觉得这不光是一个对神职人员的要求，难道不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对公民的要求吗？这样的一个正常的提议呢照样被人反对了。首先反对的是叫做妇女与性别公益倡导委员会，他们无法支持这项要求实行一夫一妻的提案，因为它超出了教会培养门徒的使命，这是他们认为的，转而试图规范个人的私生活和关系结构，而这可能带来的不是医治，而是伤害。
我想说一句，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我简直是都无语了。他这个 LGBTQIA 加平等倡导委员会也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这项提案可能带来一系列问题，并且批评这个提案呢含糊其辞，将多元亲密关系和一夫一妻或者一妻多夫制混为一谈， 并且说啊，两者不是同一回事儿。因为他这提案不仅说要求神职人员一夫一妻，他不仅仅是正常的神职人员，还要包括处于同性伴侣关系中的神职人员也要求一夫一妻。
这个基督教机构里头竟然有一个 LGBTQIA 加的平等倡导委员会，我就表示已经非常出离愤怒了。这就是男同性恋、女同性恋，还有多种性别，他要提倡这些东西，竟然在这个教会内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除了援引一项研究，指出多元亲密关系中的人同样报告较高的关系满意度外，还批评该提案宣扬了一种狭隘却具有特定文化背景的家庭关系观，而这并不能反映上帝子民的多样性。
确实，我就想到刚才阳光说的，说这一夫一妻难道不是正常的吗？你往下看你就知道，在有些人眼里这就不正常，所以到底谁不正常？
那么还有第三个委员会也是反对了这项议案的啊 ，LP， 他是支持 LGBTQ 的，他说该提案是一种倒退，并引发重大的神学、牧养和公益层面的忧虑。该组织表示，尽管该提案以信实为包装，但它实际上可能强化一种狭隘且受特定文化限制的关系定义，而这种定义在历史上曾被用来排斥、规训并伤害酷儿群体及其生活处境。酷儿是什么？
酷儿就是 LGBTQ 加、这些总体都叫酷儿、对。有一位担任卫斯理圣经学院的访问学者哈，他说对于一个已经放弃圣经关于同性恋行为规范的宗派而言，如今围绕多元亲密关系的道德争论不过是其逻辑发展的最终结果。
对，
当你开放了就是上帝的一夫一妻这个规范的时候，你后边势必带来这个结果。
我们不在这里面多讨论了，因为你在一堆脏东西里面挑更脏的东西意义其实不大啊。我们之所以给大家说，是因为大家不要被长老会这三个字有了一个迷惑。现在的 PCUSA 已经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长老会，它是自由神学在美国泛滥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其实在这里我们也是求主怜悯啊，我们更要感谢在我们华人的基督教会的绝大多数的宗派都还持守着基要真理，坚持着圣经无误。尽管我们之间也互相说你是这个宗派我是那个宗派，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在基要真理上我们还是合一的。这个是感谢神对我们的特别保守。
对，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我们一直说美国是清教徒建立的国家哈，不管你反对还是支持，你不可否认的就是五月花号来到了美洲大陆。我们会看到这个山巅之城所堕落的状况这么快和这么大，我觉得所有的堕落是从教会的堕落开始。
是的，
其实我们在这里非常心痛的看见，今天美国各样乱象的产生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教会自己堕落了。我们也求神怜悯，也真的是需要为美国守望祷告，为教会守望祷告。使得教会仍然成为这个世代的明灯。
对，在这一期节目里，我们又谈到了浸信会，又谈到了美南浸信会，又谈到了马鞍峰，又谈到了美国长老会，又谈到了 PCUSA， 又谈到了 PCA， 好多宗派啊。其实不瞒大家，我和 Helen 呢又给我们俩自己布置了一道难题，我们已经做准备在下一次的开放麦里呢和大家专门讨论讨论基督教宗派的现状。
对，那是一个比较长的啊、开放麦。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那如果大家对我们所分享的内容有兴趣的话，也欢迎你把你自己的观点给我们分享出来。那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咱们就下次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 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